接下来是正道时间，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当具小孩的信心方能承受神的国，出自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五节。我们今天分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基督教的三代经文，在今天的三代经文当中有四段经体引出了两个主题，我们都要来分享。其中第一个主题是我们一直要从旧约当中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人会蒙福的，出自诗篇128篇一节到四节以及第六节。然后接着是书信，基督因受苦得以完全，出自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十节，一直分享到当具小孩的信心方能承受神的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出自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然后分享完毕了，我们会进到第三大段，我们看今天的第二个主题，二人一体和谐互赖的婚姻。这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另外一段是马可福音十章九节，二人成为一体以及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我们第二个主题经文。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三个小段。第一小段，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记载在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及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我们曾经在旧约圣经读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变为聪明。那我们今天诗篇128篇所谈论的是敬虔人的福气，是有关家庭的智慧语录。我们这一篇呢，原本是被犹太支派当中的利未人用来教导那些与家人一同到耶路撒冷敬拜的会众。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全家一起敬拜会带来福分。那么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全家人一同敬拜神，一同过着教会的生活，是蒙福的家庭。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常常遇到一些我们人的能力有限做不到的，会感到痛苦的事，这时候我们就要早早的依赖神，早早的保得他所赐的福分。蒙福不仅是指的物质上的蒙福，更指的是精神的层面，比方说我们家庭的价值，我们人生的意义。作为基督徒，我们将遵行神的教导，不住地祷告，与神对话交通，时常感谢神，荣耀神的名。接着我们要说，常常世人在问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人死了之后往哪里去，我们白白的 在世界上晃一趟吗？我们生命的目的在哪里？意义在哪里？我们必须要说，生命不但是属物质的，也是属灵的。当我们在世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物质的肉体消失了，灵魂归于上帝。但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并且要得到身体上的复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不但是灵魂复活，身体也复活了。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人必须过着在世上要过着属灵的生活，也就是说遵行神的道，勤读圣经，多认识耶和华，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像我们现在世上一般人常常提到一句话，活在当下，把握当下。可是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生活，你物质上的生活，你背弃了道德底线，你不能够说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人生没有意义，我们要怎么样活就我们认为的有意义，这不对的，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依据圣经做规范。所以要活在世人所说的活在当下，一定要在世上过活的时候要有属灵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下。另外，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其实我们不必等到苦难来临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尽头到了，我们才想到神，想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常常呼唤，当灾难来的时候，哦，我的天哪，老天哪，请帮我。我们不要到苦难来临的时候才想到神，才变成神的起头，神才领导。我们在平常早早就要去亲近神，与神同行，我们就能够早早保得神的恩赐。科学家不能全然解释生命的奥秘，科学家研究了这么多了，但是他还不能够用土元素，泥土的元素来创造一个生命，即使是单细胞的生命，科学家做不到。科学家不能解释生命的奥秘，因为最终我们人的本身也就是这奥秘的一部分。我们是基督徒，知道是人是从泥土中被上帝造成，吹了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而科学家本身也是人，他所研究的科学是有极限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科学再发达，生物学、分子学，它还是不能够用泥土来创造一个单细胞生物，不能。科学有它的极限，我们知道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被神创造出来的。待会儿我们在第三大段中会分享到我们刚才读的有关家庭蒙福的一些概念，要留到第三大段了。好，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第二章6-10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你就是神。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指的是人类。或是说，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神叫人暂时比天使小，到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人升天之后，与基督同享筵席，那时候他是尊贵的，比天使还要尊贵。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 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哦，这第九节又把上面所说的延伸到耶稣基督。本来神要叫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暂时的在世上，那么现在延伸到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也是人身，他也是人，他也是神，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他在人的身份上来，暂时的在地上，他比天使还是小一点，或是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耶稣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要领许多信靠他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进天国去，是救他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因为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那么这句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耶稣原本难道不是完全的吗？耶稣是神，他原本就是完全的。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我们刚才读了第六节到第八节，原本是指着全人类说的暂时，神叫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受到圣灵的感动，将这句话的原意加以延伸，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这些话在耶稣身上得到最终极的实现。耶稣自称是人子，是我们人类的真实的代表，他道成肉身，成了人，百分之百的人。那么我们要解释刚才所说的得以完全，并不是说耶稣曾经是不完全的，错了，耶稣拥有三一真神本体的属性。他耶稣基督终于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救赎人类的大功。他在十字架誓言当中最后一句话成了，就是我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我一次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人以后不要再杀生来赎罪了。所以说得以完全的意思是指达到恰当的终点，或是指定的终点。耶稣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耶稣在十字架上尝了死味，为我们赎罪了。所以神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神子，借着受苦被钉十字架，成了我们完全的救主。他一次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为世人打开了一条通往神的道路。这就是经文上所说的得以完全，他耶稣基督一次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那么我们再次强调一句话，我们曾经分享过，再次分享，不断的要分享，救恩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借他的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一次完成永远的赎罪祭。然而救恩，神的救恩完全成就要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我们曾经分享过，现在这样把这句话记下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神的救恩救赎大大的恩典才能够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成就。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当具小孩的信心， 方能承受神的国。出自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像小孩子一样淳朴天真，信靠信任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并非叫我们效法小孩子的幼稚行为，而是要求人有像孩子般的信心，包括这个信心包括了谦卑、信任、接纳、不自负，也就是不骄傲，这些都是有信心者的特质。像小孩子般的信心包括了这些。神国不是靠人为的力量得着的，只靠信心，因信称义，借信称义。神国不是靠我们人的本身的力量得着的，而是凭着像小孩子般的信心去接受神的怜悯和恩典，神的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神的救恩是神的恩典怜悯，也要凭着我们的信靠顺服。神的救恩像自以为聪明的人就隐藏起来，像淳朴谦卑的小孩就显明出来。谦卑包括适当的顺从，是指的顺从神为一个人的生命所定的救赎计划，顺从这个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应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与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并且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得以完全实现，完全成就。那个时候我们不但灵魂归于上帝，我们身体也要复活，我们就会拥有永远的生命，永生就临到我们了。借信称义，我们常常说的是因信称义，我们路德会特别要强调这个因，把这样改成借，就表示说我们不是信不是我们的功德，不是我们的力量，是借着这个信。救恩乃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是白白的礼物，不需要回报的。人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人应尽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要借着信靠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神称为义人，就没有罪了，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只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在神的家中有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成员。我们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这么一段话，耶稣受了圣灵的感动就快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有智慧的和有学问的人隐藏起来。这些事是指的神的救恩，因为那些人自以为了不起，他说不需要神，不需要神，我们自己可以创，跟自己可以有很大的成就成功，不需要神。这些自以为有聪明自以为有学问的人，那么救恩就不临到他们了，就隐藏起来了。救恩向小孩子们显明出来。耶稣基督继续说，是的，父啊，因为这正是你的美意。同样的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以及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节都这么说了，无论谁奉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差派我来的那一位，就是父神了。就是父神使得人突然的觉醒醒悟，愿意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人是被神赐下突然有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所不能了解的奥秘，我们突然醒悟。所以说重生是只发生在一个时刻，但圣灵的浇灌不一样，我们时常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重生是发生在突然来临，神让我们醒觉归向神，认耶稣基督是主。好，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我们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今天读的四段经题引出来两段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现在所要谈的二人一体和谐互赖的婚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副题，第二个主题。我们今天三代经文中有两段经题都提到这个婚姻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灵光总堂Pastor Holman 他的主题经文就是关于婚姻，他提到了一个婚姻的故事，就是他曾经参加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婚姻，他印象深刻，就是有两对夫妻四个人结婚75年都还在活着，有个结婚纪念日，是一对双胞胎男的跟一对双胞胎女的结婚，四个人。你们今天去听的时候会听到那篇英文讲的，是今天是我翻译的。那他很感慨，最后每一个人轮流在上台讲话都很令人敬佩，最后一个丈夫第四个人先生太太上台了，他说我今天我还是新娘，我还不能告诉你们如何维系婚姻到75年，但是等你们再过5年以后再来参加我另外一次结婚纪念日，他已经75来了，80年结婚纪念，你们再来了我那时候会告诉你们。大家都笑了，哇，鼓掌鼓掌，他还要继续活下去。那先生后来下台，他太太下台，先生靠近我们的牧师说，我的时间不够啊。牧师说你什么时间不够？他说我结婚75年还没有充分的了解神赐给这么美好的女人给我做妻子，我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她，求神再给我更多的时间，我还要活多活啊。哇，这你们今天可以听到那边讲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二个副题我们要所分享的创世纪2:24，二人成为一体，马可福音10:9，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范超啊，范姐妹结婚几年了？
49。明年50。
明年50啊，我们也一样啊，我和
1975年。
9年，我们也是1975年。
我们7月。
也7月。对，1975年，然后76年生第一个小孩。那个侯总结婚也有这么久了，
1977
啊，也有47年，结婚47年，
47年了。
结婚47，我们是结婚19年，感谢神维持我们婚姻，仍然到如今。我常常太太整理东西，她很喜欢丢东西啊，她丢完东西，我又从那个嘛又再捡回来啊。我常常是捡东西的，她是丢东西的。有时候我说拜托你啊，以后你不要有一天把我也丢出去了啊。但他还说得很好，那我才舍不得丢来，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49年的婚姻。男人脱离父母的监护，与妻子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神要夫妻遵守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他们二人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个体。在这种结合当中，一体 既是对这个事实的描述，也是一个记号。圣经上说这是一个记号，一体指明了两性的合一，但是婚姻的关系更代表了属灵上最深刻的联合，因为妻子是从先生身上的一根肋骨拿出来的，所以妻子要服从先生。圣经上说的妻子要服从先生啊，是我们在我们其实先生在家里，我们常常听老婆的，老婆比说的话比较大，对不对？翻成了老婆比说的话比较重要，比较有用啊。大家都承认的，每个他几乎每个先生都是这样的，在外面不可一世啊，回到家都听老婆的，老婆说什么是什么。中国有一句名言啊，怒目横扫千夫指，在外头啊，丈夫不可一世，人家跟他骂，他对骂回去，好了不起啊！回到家里，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当一个马给那个孙子儿子骑啊！我就被儿子女儿骑过，也现在被孙子孙女的骑啊，当马。所以怒目在外面是横扫千夫指，好凶啊！回到做马做牛啊！这是婚姻，这是蒙福的婚姻啊。耶稣把婚姻的神圣性建立在神自己的权威的基础上，他对婚姻离婚的否定，耶稣否定婚姻离婚，否定离婚是要防范人性的自私，这项自私经常会威胁破坏婚姻的本质。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但是耶稣也承认，摩西都容许离婚了，为什么呢？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犯了淫乱，而又不肯停止这些不忠的行为，那么离婚就似乎是一定要不可避免的了，虽然它是悲惨的。离婚对小孩子最悲惨，所以离婚似乎是就说很悲哀又不可避免的情况，就是夫妻当中都有淫乱的行为，不忠实的行为发生。马太福音19章1到9节也记载了耶稣对离婚的教导，各位有空可以去再详细的读一下离婚，关于耶稣教导这离婚的事。正如丈夫和妻子结合成为一体，创世纪2章24节，基督和教会也是一样，也是一体的。圣经就利用这个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比喻成夫妻的关系。当基督显明他对教会的爱的时候，所有的信徒也应当用我们对主的爱来回应我们这个新郎耶稣基督。这种关系与夫妻之间日渐加深的亲密关系相当类似，基督爱教会，丈夫也当照样的爱妻子，他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全体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为他的羊舍己，教会应当顺服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妻子也应当顺服丈夫。在一个家庭里面，谁是头啊？先生丈夫是头，但是脖子是这样，脖子是妻子，所以你的头脖子往哪转，你头还是要跟着动。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结语。遵行神道的人变为有福，全家人一同敬拜神，过着教会的生活，便是蒙福的家庭。耶稣基督借着受苦 被钉十字架上，尝了苦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有了一切的尊荣，成了我们完全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但是神的救恩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才能够完全成就以及实现。我们今天要凭着像小孩子般的信心，要谦卑不骄傲，顺服信靠耶稣基督，接受神的怜悯和恩典。救恩是本乎神的恩，也因着我们人的信。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极羔羊。阿们。
阿们。